有一段圣经在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到第四节，这里说，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第八节，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们就读到这里。在礼拜五的上午，我们收到青年使命团 YWAM 传来的消息，我们所敬爱的青年使命团的创办人 Ronnie Cunningham 在礼拜五的早上四点多钟在睡梦当中被主接去，享年88岁。听到这个消息，虽然并不意外，因为他一直在第四期的肺癌当中，但心中还是很伤感，因为他实在是一位我叫做神国的巨人。多少人被他的信心所激励，委身跟随神，多少人因着他所领受的异象，全然摆上自己进入世界各地做宣教的工作。如果你有印象，从1999年开始，他曾经多次来到我们教会教导我们，劝勉我们，也鼓励我们勇敢向前。我最记得有一次他对我们说，他说，你们的名字是生命河，生命河就是要不断的向前涌流。如果有一天你们决定不再涌流的话，你就应该改名字，改成生命沼泽。这句话一直记在我心中啊，一直很激励我，提醒我，生命河一定要继续不断涌流。跟你朋友，生命要继续不断涌流，跟他说，因为他的病情的缘故，今年六月份，我跟师母还有雅成牧师，我们特别飞到夏威夷的大岛 Kona 去探望他。本来以为他十分的软弱，没想到他还是挺健谈的，一讲就讲了两个钟头。他仍然念念不忘神所托付给他心中的意向跟梦想，就是让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全地，像水能够充满洋海一样。他一生的渴望就让全地能够看见神的荣耀，非常令人感动。那天我就特别请他能够向我们的会众说一些祝福跟劝勉的话，这是非常难得能够在他生前能够针对一个教会有最后一段这种祝福劝勉的话。我想我们一同来仔细来听。
My voice is about gone, but I have in my heart a heart full of love and also wonderful memories with the River of Life Church. And I remember first the times when you were just in a rented facility and a few people, and I've watched God grow you into a mighty river of life that is reaching around the world. And I have had a word from the Lord just in the last month, and that is that once you've gone to nations, you need to move down in granularity to language. We'll never reach the world until we go into language, which is the lowest common denominator. So right now you're in lots of languages, and I believe that God wants to lead you as a Chinese church, Mandarin speaking, and yet you have other languages within your church. And we want to say, God has you on the cutting edge. Don't lose that place. Just go forward and do more, not less. And that's how that river becomes a giant river like the Mississippi River that you are today. And God wants to take it more, much more. So never limit God what he can do through you, because he has chosen you. Now let him be God through you. And keep your prayer force going behind everybody that's going out and everybody that's working out there on the other end of the line in Africa or Asia or wherever your churches are. And as you do so, you will find that God's blessing will bless you back in Santa Clara just as much and even more as you take on the burden, the heart of God himself. So God bless you, and it is a wonderful opportunity for me not only to meet with your pastor, Liu, and his family and others. I just am so grateful that they would come and see me at this time. But I want to say to you, I'd love to be there with you. I can't, but I am thinking of you, and I'll pray for you. God bless you.
Amen. Hallelujah. 真的每一次在看好几次，每一次在看还是心中很被触动。他还是叫要继续向前， Do more not less， 永远不要限制上帝的作为。 Hallelujah。 每次我思想到 Lauren Cunningham 他一生的见证，跟神怎么在他一生当中借着他所成就的工作，我的心都不能不存敬畏啊。我真的就明白，当一个人愿意顺服在神的面前，全然摆上自己为主而活的时候，神借着他所成就的事情是何等伟大非凡，远超过我们任何人所能够想象。弟兄姐，今天当我们来到神面前，我相信我们有同样的渴望。主啊，愿你的荣耀降临，充满全地啊！我也相信我们何等愿意把我们自己也一次一次摆上在神的手中，好让我们能够成为神合用的器皿。Amen。所以弟兄姐妹，我常说，永远不要哀叹这个世代太黑暗，那不需要哀叹，这个世界本来就是黑暗。但神的心意却是要教会能够兴起，这是最需要教会兴起的时刻，不是吗？能够在这黑暗的时代能够成为神照耀世界的光吗？愿神的荣耀充满吗？全地都看见神的荣耀，不就是这个时刻吗？三件事情，第一个，你需要看见神的国度。跟你们说，你需要看见神的国度。在今天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见以赛亚所处的环境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环境。第一节讲到说，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你知道乌西亚王是在犹大国内非常好的一个君王，他的这个死亡其实带整个国家很大的震动跟不安啊，因为不知道前面的道路将会如何嘛，就好像今天我们所面对的环境也是这样，不但全世界的政局是这么动荡，经济这么不稳定，社会充满乱象，很多时候我们人心也是不知道何去何从了。然后就在这个时刻，我们看见以赛亚看见一个异象，他看我们的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换句话说，他不只是看到一个图画而已，他更是看见一个国度嘛。这个国度是从亘古直到永远的国度，这个国度是神正在掌权的国度。而无论这个世界怎么样的动荡，神的国度是一个永远不被震动的国度。 虽然我们看见历世历代以来魔鬼撒旦用尽各样的方法想要拦阻神的工作，叫旧约时代他多少次要让选民失败跌倒，多少次魔鬼撒旦用各样的诡计想要灭绝神的选民，甚至后来把耶稣基督也钉死在十字架上。但至终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战胜了一切仇敌撒旦的诡计。在人类的历史上，多少人的权势想尽办法拦阻神的工作，从罗马的政权到共产政权，一直到现今的回教这个势力，我们看用尽各样的方法想要拦阻神的工作。但神的权柄永远高过这一切的权柄，至终万国要来称颂，万民都要来赞美，唯有耶稣基督是永远的君王。弟兄，今天做一个基督徒，你一定要有一个国度性的眼光，不要只是看见自己，不要只看见我们的环境，你需要看见神的国度，你需要看见无论这个世界怎么样的改变，神的国度永远长存呢。这为什么主的话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因为这些东西都只是暂时的嘛，唯有神的国是永远长存的。你必须要先抓住这个永恒的国度，你才有智慧跟力量去面对每天生活不断改变的事物。你不抓住永恒，你就无法面对现今的改变。你必须要抓住这个永恒的国度，你才有智慧跟力量面对每天生活的改变。事实上，只有当你看见神的国度的时候，你开始明白到神的心意。原来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圣经上说，当主耶稣看见许多人的时候，他就怜悯他们。为什么？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好像羊没有牧人一般。我好喜欢这个困苦流离这个形容。我们看见现今世代真的就是一个困苦流离。什么叫困苦流离？就找不到出路嘛，找不到答案嘛。这不就今天世代的光景吗？弟兄，这些年我走遍世界各个角落，从现代化的城市到穷乡僻壤，我遇到过不同文化的族群的人。无论我走到哪里，我越来越明白一件事情：无论今天人多么悖逆抵挡神，至终唯有耶稣基督的救恩才是人类真正的答案。弟兄姐，今天你看见神的国度了吗？你看见了神的心意吗？如果你看不见，那你只能够在每天生活各样的需求上打转而已了。什么时候你看见了，你就会有一种渴望，有一种深深的渴望，想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来追随他，来与神同工，来扩展这个神的国度。你必须要看见神的国度。第二，你需要听见神的呼召。跟你们说，你需要听见神的呼召。第八节，以赛亚在这里回答说，我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谁肯为我去呢？他就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里主说，谁肯为我们而去，很有意思。主说谁肯为我们，那这个我们是谁呢？ 很显然是三位一体真神之间的一个对话，谁肯为我们而去。而当你读到这句话的时候，你是不是可以感觉到一点神有一种叹息的口气，好像神在那里说，为什么没有人为我们而去呢？你知道以前当我读这段话的时候，我不大明白这句话，我在想为什么会没有人为神而去呢？难道在当时没有先知，没有祭司吗？可是现在我明白了，其实不是没有人在服侍，事实上很多人在当时正在服侍，很多人在当时也正在奔跑，正好像今天的世代，很多人也想为神做事，很多人想为神摆上自己，但却很少人单单为神而去。很多人想服侍，很多人想奔跑，却很少人愿意单单为主而活。今天很多人想服侍神，可却常常带着自己的条件嘛，带着自己的想法，就像年轻的摩西一样，他很想服侍神，很想拯救以色列人，他一拳就把一个埃及人打死了，因为他以为可以靠自己的力量拯救以色列人。他告诉以色列人说，嘿，我是住在王宫里的王子啊，我可以来帮助你们，我可以拯救你们，你来跟从我吧。他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神。先知巴兰，他为了不义的工价而奔跑，神叫他不要去摩押王那里，但是因为摩押王给他钱啊，看在金钱的份上，他还是去了。他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神。先知约拿，他永远只是想去他想要去的地方嘛。神要去尼尼微，他就是不去，倒不是因为钱的缘故，而是他自己的想法嘛。因为尼尼微是他们的敌人，以色列的敌人呢，他不愿意他的敌人也能够领受神的恩典，所以他决定不去尼尼微，转向到他斯这个城市去。他也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神，他只想做他自己要做的事情，却不是神要做的事情。弟兄姐妹，这为什么今天神仍然在寻找，神说有谁肯为我们去？我告诉你，神所寻找的人不见得是很能干的人，也不见得是什么领袖型的人，神今天仍然在寻找一个单单愿意为神摆上自己的人，不是为自己的名，也不是为自己的利，也不是为自己的益处，而是愿意全然为神的人。而就在这个时刻，以赛亚回答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要注意啊，当以赛亚说这句话的时候，当他说主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的时候，请问你啊，他知不知道神要差他去哪里啊？知不知道？不知道。他知不知道神要他做什么事情啊？不知道。他只是单单把自己摆上给神，无论远方近处，全职代职，现在将来，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弟兄姐妹，今天你听见神的呼召吗？如果你听不见，我再次说，你就只不过是在你生活的需求上打转而已。一旦你听见了， 你就不会只看见你自己的需要，你就来到神的面前，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好让神的心意能够成就在你身上。Amen。第三，你需要回应神的呼召，跟你们说，你要需要回应神的呼召。当神向他的百姓发出呼召，说谁肯为我们去的时候，感谢神，我们看见历世历代多少神的仆人跟宣教士，他们听见了神的声音，他们看见了神的国度，他们像以赛亚一样回应神的呼召，说主啊，我在这里啊，请差遣我。克里威廉到了印度，完成了印度圣经翻译的工作。李文斯顿到了非洲，打开了黑暗大陆福音的门。戴德生来到中国，成立了内地会。他们一家五代都献身给中国宣教的工作。同样 ，Lauren Cunningham创办了青年使命团，如今差遣了25000多个宣教士在全世界各地做宣教的工作。感谢神，这些年我也看见华人教会也开始回应主的呼召了。特别感谢神的是，我也看见灵粮堂，就是神在末后世代在华人教会当中兴起的一个宣教大军。 Amen。从我们创会的牧师赵世光牧师开始，他就是带着一个神国度的使命，有宣教意向的牧者。1942年，他在上海开始灵粮堂，他就把灵粮堂命名为灵粮世界布道会。你要知道，灵粮堂在早期，他要求每一个灵粮堂一定要在教会里面挂一个世界地图，因为他说福音不是只传给中国人，而要向万民传福音。是他自己在上海服事的时候，早上礼拜天早上他在上海灵粮堂讲到，下午他就到这个犹太的社区，能够向当地的犹太人来传福音。不但在上海他传教，无论他走到哪里，世界各地他传扬主的福音，他就建立教会。而今天我们在北美也传承了这样一个宣教的恩膏，这些年我们教会快速的在全世界各地推展宣教职堂的工作，不但在华人当中工作，我们更是在跨文化的一些领域里面来为主宣教，来建立神的教会。神在1998年为我们打开蒙古宣教的门，当时我们真的完全没有任何宣教的经验，凭着信心我们回应神的呼召进入蒙古。我们现在在蒙古乌兰巴特建立一个超过1000人的一个主要的分堂，也在蒙古各省建立了46间分堂。神在2000年的时候为我们打开了非洲宣教的门，当时我们凭信心也回应了神的呼召，从多个国家开始建立教会。如今我们进入在非洲15个国家建立了超过100间教会。在2009年，神为我们打开了中亚宣教的门，虽然在中亚多半是回教国家，在回教国家执掌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但神的灵还是带领我们突破一切的困境。如今我们在哈萨克建立了4间分堂，在土耳其建立了1间分堂，在乌兹别克建立了7间分堂。从2012年开始，神也为我们打开了东南亚宣教的门，如今我们在菲律宾、柬埔寨、印度跟这个有缅甸这些地方，我们都建立了分堂。那些牧师都非常年轻，但充满了活力。我们也看见马上明年我们要进入第33个国家，就是中非的中非共和国。如今我们在全世界已经建立超过300间分堂。哈利路亚，我们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 弟兄姐妹，为什么要讲这个？我要告诉我们，今天之所以要如此的做宣教，因为我们心中同样有一个渴望，向全地看见神的荣耀。弟兄姐妹，今天不但教会要回应神的呼召，你呢？你呢？今天你是否也回应好来回应神的呼召？你是否准备好来回应神，对神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千万不要以为你不能够为神做些什么。第二节，你要知道神所给你的每一个生活岗位，其实都是神所给你的机会来服侍神。每一个生活的岗位都是神所给你服侍的机会。就好像圣经里面约瑟一样，我常觉得约瑟是最懂得在每一个生活岗位来服侍神的人。你看见当约瑟，当他被卖到埃及去成为奴隶，换了我们恐怕是怨声载道的埋怨，但约瑟却看见 No， 这个仆人的一个生活岗位是神给他的机会，他抓住这个机会，他就服侍，结果波提乏他的主人就信任他，把家里所有的事情都交给他管理。后来他被波提乏的妻子诬告，被下到监狱里面，换了我们一说怎么那么倒霉啊。但约瑟不是，约瑟看见在监狱的囚犯那是一个机会，他就在那个机会当中抓住机会服侍神，结果典狱长很欣赏他，让他管理监狱所有的事情。后来他被提升成埃及宰相，他更是看见这就是神所给他命定的机会，他就治理埃及，在丰收的时候储存粮食，让埃及免去后来的饥荒。我们看见约瑟真的是懂得在每一个生活岗位抓住神所给他的机会来服侍的人。同样弟兄姐妹，今天在你的生活岗位上，你有没有看见神的机会呢？不要一天到晚埋怨，很多人就是埋怨啊，为什么在这样的环境，为什么在这样的地方，哎，我只要脱离这就好了，只要脱离这我就可以自由。 No， 就是现在，就是现在，神所给你的生活岗位就是神所给你的机会，求神开你的眼睛看见这些机会。我告诉你，什么时候你能够看见这个机会，抓住这个机会来服侍的时候，你就要看见神亲自会在你前面为你开路。你们特别是在 Silicon Valley 的人，就我常常觉得神把我们放在 Silicon Valley 是有目的的，神把我们放在身上绝对不是叫我们只是在啊能够养家糊口，神的心意是远大过养家糊口啦。神在你身上的心意是要你成为一个扩展神国度的人。我还记得2016年，我特别飞去了夏威夷一趟，在大岛的 Kona 去拜访 Lauren Cunningham。 我们看这张照片，也参观青年使命团的万国大学。那天 Lauren 真的用一天的时间陪我，是非常 很难想象他花一整天的时间陪我。他带我参观整个大学，然后特别在大学中间一个万国旗的一个广场，好几次我记得他抓住我的手，哦，你要记得，他说，神把你的教会放在 Silicon Valley 不是偶然的，神要你们运用最尖端的科技来传扬主的福音，扩展神的国度。换句话说，他的意思是，嘿，在这里不要只是做一个工程师的梦啊，不要只是做一个创业的梦啊，你要有个神国的梦。 要向神有大志，为神做大事。弟兄姐妹，这些年我越来越感觉到，这是真的一个时机，神要兴起华人教会。我告诉你，我走遍世界各地，我就发现有三个字是共通语言，一个是哈利路亚，一个是阿门，第三个是你好。真的，无论走到哪里，人家都会说你好。我告诉你，这是神给我们的时机，你没有看见啊？西方人有很多历史的包袱，你到第三世界回教世界，人家对西方有很多不好的一种想法，但华人没有。对他们来讲 very friendly， 华人是最友善的，最容易接受的。我们看，这是神所给我们的机会啊！所以我常说，在末后的时代，神要用两种人嘛，一种是平信徒，第二种就是中国人。你刚好符合这两种条件。我还符合，我只符合一个，你还两个。我告诉你，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此时此刻回应神的呼召，能够为主兴起，被主所使用。阿们，哈利路亚。不但让我们摆上自己被神所使用，也求神帮助我们能够纪念全世界各地宣教工作的需要，为神的国度能够慷慨地摆上我们自己。所以在我们今天讲到之后，我会花一点时间，我们来收一下对明年教会宣教事工的信心任线。什么是信心任线？为什么我们教会是用信心任线来支持宣教的工作呢？信心任线就是每一年我们在宣教月的时候，我都会鼓励弟兄姐妹想一下，你能够为明年教会的宣教事工所奉献的数字，想一想这个数字。我们看见信心任线就是你凭信心摆上你自己。当你填这个信心任线的数字的时候，不是随便填写，也不是随手写一下，而是祷告一下，求圣灵感动你，让圣灵教导你，能够在明年一年为教会的宣教事工所摆上一年，或者是一年多少数字，或者每个月多少钱。而且深深的相信，虽然也许你现在不知道这笔钱从你哪里来，你也不知道目前你根本没有这笔数字，但你相信我们的神是耶和华以勒，他必定要按照他荣耀的丰富亲自来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 Amen。 很多人不知道我们教会的宣教事工很特别，我们教会的宣教的预算，每一年宣教的预算完全是按照弟兄姐妹你们任线的数字而设定。换句话说，你们任线的数字就多少，就决定了我们宣教事工有多少。你们的信心越大，我们的工作就越多；你的信心越小，我们就没法工作。我们的预算完全按照你们任线的数字所编，很多人不知道这件事情。所以你们的任线是很重要，你的信心一环扣，我叫做一环扣一环。你们有信心，我们就能够信心往前。你们的信心就决定我们的信心。这些年，我告诉你，我们教会之所以在宣教事工这么快速的发展，绝对是因为你们的信心跟你们的慷慨。Amen。为你们自己鼓掌一下吧。圣经上说，我们的神是赐种子给撒种，这个观念太重要了，你知道吗？我们的神赐种子给撒种，我常常讲，也许你没仔细明白什么意思。神是赐种子给撒，不是给所有人，是撒种。换句话说，你越多撒种，越多种子给你，你越多把资源给神的国度，神要把更多的资源会给你，你越多给神，神就越多给你嘛。 Amen。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真的再一次摆上我们自己来到神的面前。什么时候当神开我们的眼睛， 我们能够看见神的国度。神说当神开我们耳朵，我们就听见神的呼召的时候，神就能给我们勇气跟信心来跟随他的。 Amen。 我们就能够在这样充满动荡的世代，我们能够看见神的荣耀降临，而且荣耀要从这里流到万国万民去的。 Amen。 所以接下来我想我们就花点时间来填写这个信心认献卡啊。你可以在现场的弟兄姐妹，你可以在你前面椅背后面有信心认证卡，可以拿出来啊，你可以填写，或者你也可以用手机啊，用 social app 来填这个信心认证。好，我们荧幕上啊会有 QR code， 你可以扫描扫，或者是你可以到我们手机上有这个信心认证的 icon， 点击进去啊。那现场的弟兄姐妹，你需要如果想喜欢填这个认证卡，也可以拿这个认证卡。这认证卡也是有两栏哈。上面那栏呢啊，上面那一行是讲全年可以奉献多少，第二个是每个月可以奉献多少。这两栏请第一张撕下来，上面那个你可以自己 keep， 下面那个可以在散会之后放在外面的奉献箱里面，同时也可以用电子奉献。网络上的啊弟兄姐妹鼓励你现在是跟着我们一起来做哈，用这个信心认证，在网络上的信心认证，我们手机上 social app 或者上网站，也可以点击网站啊，我们有这个宣教月，你点击进去会带你进入这个认献的页面里面啊，啊，点击信心认献，它就会带你进入这个页面，然后呢，啊，你说我要认献，它带你下一个页面，就是可以选择每一年多少钱或每个月多少钱。我再次说，求神感动我们。若是你今天没办法做决定也没关系，其实花点时间祷告也是好，求神感动你。跟你的配偶商量一下也是很好，我们反正好几个礼拜还可以做认献的工作，但求神在这段时间啊，经常的让我们思想这件事情，也让我们乐意来为神摆上。好，我们花点时间现在填写一下哈。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我们再一次为 Lauren Cunningham 一生摆在我们面前的榜样我们献上感谢。我们也感谢你，真的看见你差遣他在我们中间多少次鼓励我们，劝勉我们勇敢向前。我们今天真的是来到你面前，我们在那边效法他的榜样，生命河是要继续不断涌流，我们愿意来涌流，我们要继续向前。我求你来祝福今天每一位在你面前做信心认献弟兄姐妹，愿你圣灵把这个数字放在我们心中，也让我们存着顺服的心填写在认献卡上。也许弟兄姐妹现在还很犹豫，不知道该填什么数字，我也求你继续感动，继续带领他们，让真的看见这个教会是有个命定的心意，是你命定的心意在这里。生命何是要命定永流出去的，这不是我们的选择，因为这是你的选择。愿你再次祝福每一位认献弟兄姐妹，当我们凭信心填写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是丰富的，你永永远远能够成就远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事情，也能够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也在生活的每一个领域里面供应他们的需要，在每一个领域里面带来突破的恩典。我们谢谢你，求你继续带领我们整个教会，在未来的道路里面紧紧跟随你，这是我们心中的渴望。是的主，愿全地都要看见的荣耀，看见的荣耀。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 阿们，我们一同起立，我们唱这首回应诗歌。
父神创造地主，显明你创造心意，兴起你所拣选的百姓，在这地同心前进，宇宙万物都在叹息，等候你能力彰显，求主释放你的恩膏，哦，神就在这时刻，愿你荣耀降临此地，让它从我们中间流到万邦。愿你恩膏充满此地，我们同心寻求你。
我想今天也是真的让我们有机会来回应神的呼召。我想当我们在唱第二节的时候，如果你心中有这种感动，是的主，我听见的呼召，我也愿意向以赛来回应说，主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愿意为你摆上，我愿意为你摆上。弟兄姐妹，无论全职代职，无论远方近处，无论现在将来，你有这样心智的话，我们唱第二节的诗歌，我请你走到台前来，我们请他敬拜，一同来为你身在身边，好不好？第二节来。
纵观万国的主，
就这样亲自把他抬起来，
这世界
再一次委身在神的面前吧，全然为神而活，再一次委身在神里面，求神重新点燃我们心中的热情。我邀请你摆上你的自己，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
是我们靠你的
家，哈利路亚，是的主，
是我们一切软弱，是我们奋勇征战。降临主，愿你荣耀降临此地，让它从我们中间流到万邦，愿你恩膏充满此地，我们同心寻求你。
很多时候当我们来跟随神的时候，说真的，我们真的不知道前面的道路会是如何。很多人常说去哪里，要做什么，其实这些问题都是多余的，只有上帝知道。上帝是你的牧者，他会按照他的心意带领你，你一点不用担心。说真的，我现在回头看我当初蒙召的时候，谁知道完全哪里都不知道，要做什么不知道。那个时候我想以为我要做什么，也到现在完全不是。 完全不是，紧紧跟随吧，因为上帝是你生命的大牧者的。其实神在你身上的心是远大过你现在所想到的，但神所要的是一个器皿而已，神所要就是一个跟随的器皿，让他带着你走，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所以对每一个站在前面的弟兄姐妹，让我恭喜你，你要走上一条惊喜之旅。充满了 surprise， 你的上帝太伟大了，我告诉你，你的上帝太伟大了。你们永远不要让你小小的脑袋来限制上帝的作为。哈利路亚，你们为你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把每一位来到台前的弟兄姐妹交在你手中。我们真的像孩子一样，就是来到你面前，我们愿意紧紧跟随你，紧紧依靠你，不再依靠我们自己了。主，你就要带领我们进入一个新的旅程，一个充满惊喜的旅程，开我们的眼睛，能够看见你所给我们的每一个机会，也求神给我们勇气信心，能够抓住每一个机会来跟随你。主，你需要亲自在他们生命道路当中为他们开道路，远超过他们所能想象的。哈利路亚，主，把每一位交在你手中，主啊，因为你就是他们的大牧者。哈利路亚，当我们摆上在你面前的时候，主，你亲自要按照你命定的心意带领他们，直到你荣耀的旨意成就在他们身上为止。哈利路亚，将一切荣耀归给你，奉耶稣得胜的名，阿们。
愿你荣耀降临此地，让他从我们中间流的万邦，愿你恩膏充满此地，和我们同心寻求你。
是的，愿你荣耀充满，
愿你荣耀降临此地。
哈利路亚，
让他从我们中间流到万邦，愿你恩膏充满此地，我们同心寻求。
天啊，一直想到 Lauren Conner， 我真的很感谢神，把 Lauren Conner 带到我们中间。我相信是神很特别的一个连接，很特别的连接。1999年，我们就很小的时候 ，somehow 他就是选择到我们中间。我很难跟你形容这种感觉，他对我们教会是一种特别的一个，真的有一个 passion 在，他对我们教会真的是很难解释啊，一种爱吧，一种 expectation 吧。我其实见他的次数也没有那么多，可是我真的告诉你，每一次，每一次我见到他，他真的花很多时间，就一直在跟我讲：你们生活在矽谷，你的教会在矽谷，不是偶然的，不是偶然的。没错，这么昂贵的地方，为什么在建立教会？这些 工程师大头脑那么多，还是搬到别的地方去？ Why？ 绝对不是偶然的。一次次他对我说，抓住神给你的机会。我想到他对我们教会的爱跟那个心意啊，我就知道神在我们教会真的是，我告诉你，有个命定的心意是你我到现在都还没有完全能够明白的。你不要以为今天生命河已经啊够大了，你不要以为今天生大概就是这样的吧，你还能想到什么？我告诉你，只要在生命河的每一个人都动员起来，上帝所能成就的远超过我们今天所能想象的。甚至你我今天都完全想不到将来的生命会是怎么样，只要我们愿意摆上我们自己。我在说，今天你甚至来到这里都不是偶然的，不要一天到晚只想为自己而活。我再说，你要看见一个国度了，你看见没有？否则你就天天在生活打转，你的生活就是这样而已嘛，是这样而已吗？绝对不是了，绝对不是了。你是生命河，生命是要永流的，不然神为什么带你到这里啊？永远不要说你太年轻，永远不要说你太年老。任何一个世代，这一代那一代，管你哪一代，活在神的面前，为神摆上自己，让神成就他的心意，我们一生就没有白活了。你们愿神的灵激动激励我们，激励我们有这么好的榜样，劳伦康乃在我们前面。我就知道我不能停留，不能停留，继续向前，继续向前，生命还要继续涌流，直到全地看见神的荣耀。哈利路亚。亲爱的主，我再次感谢你，主，让我们在这里再一次想到你对生命的托付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愿意像以赛亚那样说，主，我在这里，虽然我们算不得什么，虽然我们真的是算不得什么，但是我们是愿意说，主，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吧，差遣我。生命河就在这里啊，差遣我们吧，成就你对生命河的心意吧，让生命河能够继续不断的涌流，越流越大，越流越广，让你国度能够彰显在全世界。哦，愿你的灵来感动我们，激励我们，带领我们勇敢向前。现在带主耶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让荣耀归给我们的神，也上帝祝福你们，你们。